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种苦修主义的传统，他们或许是根据马太福音11章认为说呢，魔鬼通常会在旷野当中出入出没，于是呢，修士们就进入沙漠当中，他们在那里抄写经文、灵修、祷告、默想，他们想要借着一种外在的艰苦的处境来对付自己里面的那种的肆意增长的私欲，甚至这群人刻意的从，把自己从繁华的世界当中放逐，让自己暂时的抽离出来，远离此时此刻的当下的时代的喧嚣，去到永恒的上帝的面前。因此呢，有人会说，在教会历史上是这一群在旷野苦修的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属灵征战的最前沿，当然也几乎代表了整个时代灵性的最高峰。当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物质的享受，甚至到一个地步远离了家庭的温暖，独自一个人去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单单以上帝的话语为念，以苦修来对付自己的私欲，以祷告来托住教会。你知道这就是苦修主义的由来，对不对？但是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之后，苦修主义却越来越沦为一种律法主义的自我努力，渐渐变成了一个人自我道德的一个标榜，甚至他开始塑造一种圣俗二分的分离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在改教时期呢，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也特别熟悉，叫路德。路德以他惯有的尖锐，甚至是尖刻，决绝地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语。至少这句话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让整个世界都很震撼。他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修道院。”路德用这一句话来敲碎一个圣俗二分的世界，也叫醒一个自我标榜的道德主义的世界。你知道这话在当时尖锐到一个地步，如利剑一般，抛开了多少人的骨节与骨髓，辨明了许多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然而我却发现呢，对于一个500年以后的世界来说，世界就是我的修道院这句话，在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却又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潜移默化的变成了许多人贪爱世界的借口，对不对？或者成为了我们放纵肉体情欲的神学的属灵正确的标准答案，甚至成了许多人顺从魔鬼引诱的属灵包装。所以一位牧师这样说，他说呢，其实进入21世纪之后呢，魔鬼主要不再是在旷野当中出没，而是在快手和抖音当中出没。因为在那里，他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 并且在那里他不断地试探着我们信仰的底线，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反倒引诱我们去拜各样的偶像、金钱、美貌、美食、自我。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魔鬼只在旷野当中，他或许就在你的手机里。渐渐的，我们在这场旷野的试探当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各位，在这场旷野的或者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信仰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分别，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沦为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各位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这一天记在笔记上列一列的话，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与人家的相处、我们与家人的相处，是基于圣经的教导，或者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基于我们理性的思考，基于我们的经验，基于我们的利益。想一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说我软弱，我没力量，我觉得与上帝好远。各位，天天跟魔鬼在一起，怎么可能不跟上帝好远？天天与自己的私欲在一起，怎么可能不跟上帝好远？天天跟这个世界扭打在一起，不是扭打，是缠裹在一起，怎么可能不与上帝的真理好远？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节制自己对苦修主义的批判和论断。为什么？因为到了一个地步，你真的发现说那里面是有许多属灵智慧的，就是当他一旦逃离了城市的喧嚣、物质的试探引诱，甚至逃离了外在的一切的追求的时候，他才好单单的面对上帝，他才好去到上帝的面前。只不过后来几百年之后走样，那是罪性的另外一个表达而已。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主要的罪不是分离主义，对不对？我们主要的罪不是苦修，我们主要的错误不是道德主义的标榜，我们主要的错误是什么？或许也有，但是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我们主要的错误是世俗化，是贪爱世界，是拜偶像，是不听真理，是背逆神，是不把自己置于上帝话语的统管之下，对不对？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于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可能会很少有时间，很少有心思，很少有精力去思想圣经的伟大真理，很少有，更别说去应用了。昨天晚上我在带咱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我发现他们几乎一致的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做学生的时候属灵多么的高峰。各位，做学生的时候属灵多么的高峰，为什么？他总结说，因为自己心思单纯，因为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金钱的压力，就是天天聚会祷告、营会、这个团契传福音。各位，我当然知道，你当然知道，那个所谓的属灵高峰水分是比较多的，你当然知道，对不对？那个是未经试验的，那个当然是需要更夯实的。但是回过头来想，倒退回去十年，在当时那些外在的这一切属灵的管道，是不是也确确实实祝福了他们？是不是也确确实实塑造了他们？当然是的。我敢保证，许多人属灵高峰发生在十年前，甚至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他的属灵高峰发生在他刚信主的那一刻。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这十年来我们都在走下坡路，这意味着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缺乏来到主的面前的。我们会很少有救恩的喜乐和满足，对不对？ 你多少的时候是默想主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救恩的盼望带来的喜乐和满足，更别说去回应这个救恩了。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就更别说这一点了。我们甚至很少盼望将来的荣耀和基业，更别说为此而活了。因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百年后的世界与你我而言已然不再是修道院，反倒成了贼窝。你必须看见这个世界在不同的时代，它的属灵征战是不一样的。各位想一想，当年沙漠教父的跟随者们过了几百年之后走向了律法主义和圣徒二分，当年路德的跟随者们过了五百年之后走向了反律法主义和世俗化。罪人的败坏就在于此，对不对？起初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但是我们总是有本事把美好的事情办糟糕，然后把糟糕的事情办得更糟糕。放心，我们绝对有这个本事，并且历史历代以来常是如此，这并非个例，乃是通常的状态。各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主耶稣基督需要代替我们进入旷野击退撒旦的原因。因为时代的场景不断的在转换，人在对当中可以错，人在错当中可以更错，人在试探当中可以失败，人在成功当中可以失败，人在失败当中可以更失败，人在有成就当中可以骄傲，人在没有成就当中依然可以骄傲。这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属灵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进入旷野去击败撒旦的原因。因为历史历代都告诉我们，我们击溃不了他。不仅击溃不了他，到某个地步，你必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与他合谋。是的，信条告诉我们，撒旦的引诱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和世俗的什么世界的影响，在我们的心里它是合谋的，这三者，对不对？因此主若不进入旷野，我们就一定会在那里被撒旦杀得片甲不留。千万不要自信，主若不进入旷野，我们就一定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彻底的失败，甚至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明明身处在属灵征战的失败当中，却依然看不见自己正在失败，这就是失败的一个程度。分明在旷野的试探当中，我们可能已经一溃千里了，却依然可以睁眼说瞎话，用属灵的术语来包装自己，说这是我的修道院，我是在服侍主，我在为主做见证，你明明是在世俗化。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基督徒描述自己人生的困境，描述自己人生的艰难经历的时候，你们也肯定会经常这样听到或这样说啊，我们会说，哎呀，我最近正在走旷野，我最近正在经历很大的试探，我最近正在背十字架。每次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真的好想纠正一下他，或许他对旷野、对试探、对十字架全部都有很深很深的误解。你如果说你最近正在陷入试探当中，或许更准确一点，你正在旷野当中或许更准确一点，因为我确实发现你正在旷野当中，但是你没走，你不能说自己在走旷野，你压根就没走，你知道吗？各位，容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吧？当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哎，这是不是旷野？这是不是试探？这是不是艰难？当一些痛苦、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试探当中到来的时候，请问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哎， 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说，哎呀，我要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万事都互相效力，并且他有最美善的旨意。各位，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吗？恐怕第三、第四都排不上。我恐怕这只是我们神学课程的标准答案，但还远远不是我们此时此刻生命深处最真实的信赖、盼望和依靠，恐怕是不是的。当我们遇见糟糕的事情的第一反应，我们是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受难，想到他的代替和代赎，并且在他的救恩和应许当中真正的得安息，有安全感，即使那个巨大的风浪也不能夺走我在主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会这样想吗？我恐怕这只是我们劝勉别人的属灵行话，特别是牧师常常有这种属灵行话，但是却还远远不是自己内心深处最有安慰的来源。我们是更加注目，更加盼望那将要来的荣耀的永不衰残的基业，并且因那个基业荣耀和盼望而轻视暂时的自淡自轻的苦楚，并且为永恒而活吗？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吗？我恐怕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逃避现实，还远远，这些还远远不是我们生命深处最深的激情和力量。各位，神的话语，神的爱，神的应许，我恐怕其实常常不是我们面对艰难，面对挑战，面对试探的时候的第一反应，来源、力量和安慰，常常不是。因此，我们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因此，我们的失败其实是早已写好的。好吧，既是如此，那么我就需要再说一次，这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必须要进入旷野的原因。因为在今生旷野的我们注定会失败，在今生旷野的我们常常不愿意跟撒旦征战，于是他要来替我们去征战，常常不愿意去受苦，于是他来替我们去受苦，常常不愿意顺服神，于是他来替我们顺服神，常常不爱主，于是他来替我们去爱主。虽然我们常常不愿意跟撒旦征战，但我又发现哈，其实我们却很乐意跟上帝犟嘴。你发现哈，很有意思的，我们其实不太乐意跟撒旦征战的，但跟上帝犟嘴这个激情还是满满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正在一个糟糕的、艰难的、痛苦的处境当中，当然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那你知道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要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是神的儿女啊，主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对吧？为什么是偏偏我得了这个病呢？要知道不信主的人都还好好的呢。为什么是偏偏我失恋了，失业了？为什么是偏偏我经历了这么大的难处？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我必须诚实的说，当我们身处在人生一场又一场的征战的试探当中的时候，这是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其实并不是立刻警觉起来说，哦，这个试探，这个艰难，这个痛苦来到，这是一场试探，我要来思想神的话语，我要来思想神的爱，我要来思想神的应许，好让我的心刚健起来，健康起来，去应对这一场的试探，去应对这个挑战，去应对这个艰难。我们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想的是主啊，你搞错了。我们不会想说是主啊，我可能有点问题。我们想的主啊，你可能有点问题。我们甚至都不会想到主啊，鬼可能有点问题。我们说主啊，你神可能有点问题。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其实是与上帝征战。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会费解自己生命当中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艰难、一切的糟糕，我们都常常会费解。但原谅我说，其实我们唯一应该费解的、应该困惑的，压根儿就不是为什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件事儿。我们不应该对这件事儿太过于费解。坦白说，虽然这是一个悲伤的事儿、悲伤的故事，但却绝不是一个事故，上帝的事故。因为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其实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都不太令人费解。因为罪的缘故，想一想，疾病、衰老、战争、死亡，其实会临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对不对？无论你想接受还是想拒绝，无论你心里抗拒还是接受，这个其实甚至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我们其实并不应该太过于惊讶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糟糕的事情。事实上，许多的软弱和挣扎就在于我们太惊讶我们经历的那些的艰难和挑战。当我们太惊讶的时候，就表明其实我们压根儿不觉得我们应该经历艰难和挑战。我们有一个预设，就是我们不应该经历。但是原谅我说，这个预设可能是错的。事实上，我们应该最惊讶的、最困惑的、最费解的一件事是，为什么上帝让那一位圣洁荣耀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经历羞辱、苦难、死亡和十字架？这才是我们要惊讶的。为什么？因为要知道他是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无罪的，他是不该受那些的羞辱、死亡、审判和咒诅的，他一点都不该受，却受了，这个应当让我们惊讶，对不对？而上帝恐怕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第一节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是上帝亲自将他的儿子送到了旷野，在那里受魔鬼的试探。各位，这又让我们很惊讶了，对不对？因为经文怎么说？当时耶稣怎么样？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可福音的用词是被圣灵催促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请问当时是什么时候？上文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上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很明显，当时是马太惯用的一个时间术语，它的目的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故事线。当时这个词显明了旷野试探这件事，在时间上与耶稣受洗的那一幕其实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是完全的连在一起的。要知道当时他从水里上来，圣父在天上怎么说？他说的话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完这句话，当时就是那件事情之后，他去到了旷野。是的，你没有听错，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于是上帝的灵把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你知道吗？在旷野当中，我突然发现哈，当我读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魔鬼真的是特别像一个现代人，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现代人特别像魔鬼。我说的是思维方式。因为魔鬼恰恰的像一个现代人一样，反复的针对这一件事情试探耶稣。因为他在旷野试探的时候反复的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各位，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印证了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已经印证的。但是魔鬼要来试探耶稣，勾起耶稣心里的反抗的点是什么？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的父亲让你进入旷野？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你饿了四十昼夜，他居然不管不顾？要知道当年他是可以降马拿的，那一位神，此时此刻你已经饿了四十天了，他居然一个马拿都没给你，一个马拿都没给。既然他不给，你就要，你把石头变出来不行吗？你有这个能力。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跳下去，看他管不管你，从殿顶上跳下去，看他管不管你。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对上帝说的？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对上帝说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对不对？问题是，这是魔鬼的话，你惊讶吗？你不应该对自己的思维那么的惊讶，因为我们已经在试探当中而不自知，我们已经被撒旦不断的引诱，不断的诱惑，塑造我们的思维，塑造我们的私欲而不自知，好可怕。各位，你从这其中听出来了自己的口气吗？甚至我需要说的更刺激一点，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还会受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吗？告诉你标准答案，会。举一个大师兄的例子，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三天后复活，大师兄怎么说的？主啊，这是断不可临到你，他是这样说的。然后耶稣怎么回应的？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当然，耶稣当然知道，我们当然知道彼得不可能是撒旦，但是耶稣在告诉彼得，彼得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背后是被撒旦引诱，被撒旦影响，被撒旦塑造的思维方式，对不对？是他在试探你，让你的心灵渐渐的偏向他的一种的思维方式。那是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彼得呀。所以耶稣说，彼得啊，你们要知道撒旦好像要用筛子来筛你们啊，他天天在筛我们，筛到一个地步，我们天天被他摇来晃去，摇来晃去，对不对？但是我即使这样说，我还是要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进入了旷野，他已经为我们祷告，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撒旦。我的意思是，甚至我可以说的决绝一点，到一个地步，即使我们面对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对撒旦的引诱试探的时候失败了，即使到了失败的地步，我们依然都可以不失信。这样的恩典我们从来没听过，我们总是觉得只要我失败了从此就完了，对不对？我居然被魔鬼给影响了，给试探了，在他面前失败了，那神还要我吗？告诉你，神还要你，神还要你，因为他要你，他爱你，不是取决于你的成功或失败，是取决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成功和永不失败。这样的恩典才能真正的来柔软融化我们那颗刚硬的心。我承认，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承认，我们常常刚硬，常常悖逆，常常不顺服，常常不听他的话，却被撒旦诱惑和蛊惑，我们常常承认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再说一次，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进入旷野的原因，这就是他替我们进入旷野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我们常常失败， 于是他来替我们进入旷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具体来看这三个试探。既然你们看见写了上，就知道有下，对不对？我突然发现，可能今天我们主要聚焦在第一个试探上。这三个试探所指向的，其实都是我们里面对这个世界的贪婪。第一个试探是关于食物的，你发现没有？但是呢，可能经文恐怕我们不太了解耶稣的处境，于是呢，他特地的给了我们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耶稣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于是那试探的人的就近前来。哎，你发现哈，其实无缝链接，对不对？魔鬼的试探总是指向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缺乏最需要的那个点，他总是知道我们的薄弱点，对不对？可能我们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但魔鬼呢都总是知道我们的薄弱点。但是你知道吗，我从小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觉得，哎呀，魔鬼真是太有人情味了。你想啊，各位，都已经饿了40天了，吃口面包过分吗？你把自己带入进去想一想，饿了40昼夜了，吃口面包，吃个饼，难道真的很过分吗？哎，作为牧师呢，我总是有很多机会跟不同的弟兄姊妹聊天哈。但聊天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个规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可能说的就是你哈。想一想，就是我发现呢，当一些弟兄姊妹不打算悔改、不打算成长、不打算改变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绕两个弯来说，他通常都不会说：“哎呀，抱歉，牧师，我不太认同圣经的话。”圣经听起来这一点太愚昧了，我觉得圣经说的不对，所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改。各位，他会这样说吗？我告诉你，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一个都没听见过这样说的，一个都没有。他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这样听起来太大逆不道了，对不对？他不会这样说的。通常呢，他也不会说：“哎呀，牧师，虽然你说的有道理，圣经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就是不悔改，我就是不改变，我就是不会改的，放心吧。”问大家，你会这样说吗？我告诉你，通常他也不会这样说的，因为如果这样说，听起来太糟糕了，对吧？他太糟糕了。你知道他通常都怎么说吗？想一想你怎么说的啊。他通常都会说：“哎呀，你不了解我的处境啊，你不了解我的难处啊，你并不明白我的艰难啊。”各位，你是不是这样说的？你真是这样说的。这件事实在没办法呀，饿了40天了，变个面包出来过分吗？饿了四十面饿已经饿了40天了，实在没办法了，再不变个面包出来就没办法活了，就要死过去了，就要昏过去了，除了变个面包出来没别的法了。意思是当下的处境，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路，就是合情合理的，无可厚非的。哎，各位，你想一想啊，我为什么觉得小的时候觉得撒旦特有人情味儿哈？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都饿了40天了，各位吃个饼得个饱，难道真的很过分吗？我又不是要零食，我又不是要大鱼大肉，我都快40了。找个外邦人结婚，难道真的很过分吗？我已经寻求了10年了，又不是没寻求过。我都在教会服侍了40年了，在教会里摆一下老资格，难道真的很过分吗？ 饿了四十天的耶稣告诉我们，是的，很过分。是的，很过分。过分的当然不是你的吃，过分的是你的吃相太难看了。过分的是吃此时此刻成为了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件事。过分的是吃从此时此刻成了你生命当中比上帝还重要的事。过分的是吃成了你此时此刻生命当中唯一的出路和焦点。哦，魔鬼真的很厉害。对于一个饿了四十天的人来讲，吃此时此刻是不是他生命当中最需要的？我告诉你，耶稣说不是。哎，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是，对不对？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是啊，但耶稣说不是。即使是饿了八十天，耶稣也认为他生命当中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依然是神，依然是神。请问，人为什么需要去吃？我告诉你，吃绝对不是犯罪，甚至想吃好东西都不是犯罪。吃其实指向的是人作为受造物的天然的那种最基本的需要，对不对？它是最基本的需要。事实上，只要你活着，你每一天都需要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你需要空气来呼吸，你需要食物来得饱，你需要水来解渴。进一步的说，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需要爱的关系，你需要爱人，你需要被爱，你需要别人的尊重、帮助和接纳，你也需要尊重、帮助、接纳别人。在心灵当中，你需要喜乐，你需要满足，你需要价值感和意义感，你还需要安全感。各位，这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过分，太需要了。但是想一想，其实缺乏是我们的本质。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且活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所以缺乏呀，需要啊，就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焦虑。你发现没有？就是缺乏呀，对某一个东西的需要，构成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焦虑。它捆绑着我们，它统治着我们，它塑造着我们。于是我们许多的缺乏和需要就成了撒旦试探我们的机会。那个缺乏和需要并不是错，但是它却成了撒旦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的机会。哎，中国有句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缝的蛋，放心，只不过每个人的缝大小不一，对不对？有人的缝像东非大裂谷一样那么宽那么长。我发现哈，其实我们的缝隙啊，其实是会伸缩的。随着处境的艰难，随着生命的缺乏，有的时候这个缝隙会呈指数的增长。你平时的时候好像觉得说，哎，自己好像没那么多缝，但突如其来的一个艰难，突如其来的一个缺乏挑战的时候，那个缝隙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大，大到想象不到的地步。各位，请问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到试探？我告诉你，失业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的人最容易受到魔鬼的这个试探，对不对？因为他是用食物来试探饥饿的人，谁拿食物去试探刚刚吃饱饭的人呢？当你面对某一个试探，你觉得轻轻松松毫无难度的顺过去的时候，可能那只是不是你的裂缝而已，那是别人的裂缝，但是你的裂缝在别处。那些在教会里等了整整十年还没有结婚的人，是不是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因为饱汉不知饿汉饥嘛，所以饥饿的人最容易受到试探，缺乏的人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贫乏的人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生病的人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不顺的人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生命活在痛苦挣扎的人，想得到而又没得到的人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但是反过来说其实也一样的， 想一想，刚刚得到一份工作的人，好不容易考了三次，终于考上了，是不是也很容易受到这个试探？五年了，一直没生孩子，全教会的人迫切为他祷告，终于怀孕了，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刚刚生了孩子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因为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你就格外的看重，格外的珍惜，格外的宝贵，对不对？以至于你开始觉得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这份工作，以至于你开始觉得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这份财富，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这个儿子，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这个成就，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自己的努力，人活着就是单单靠自己的成功，人活着就是单单靠很多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和等了好久都没有的时候，最容易受到这个试探。所以让我这样说，刚刚升职的人和刚刚失业的人都容易受到这个试探，没有房子的人和刚刚买了一套房子的人都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单身很久的人和终于恋爱了的人都容易受到这个试探。因为无论你是有还是没有，无论你是钱多还是钱少，无论你是升职了还是调工作了，如果你整个生命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那个东西，已经变成了那份工作，已经变成了那个房子，已经变成了 那些钱，而不再是神的话语来满足你生命当中深深的缺乏和依赖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受到这个试探，一定会。其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并不需要否认自己的缺乏和依赖。当然，我们也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接受魔鬼的建议，去解决生命当中的缺乏。每一个人都是有缺乏的。但是，当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的时候，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在旷野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重新开辟了一条路出来。你知道这条路从他那里穿过旷野就变成了江河来滋润我们，你知道这条路使我们可以不必然的必须顺着撒旦的建议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不必然的。你知道这必然的是他所开出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路，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一套房子，人活着不是单靠一份工作，人活着不是单靠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因为你生命当中最深的缺乏和依赖，不是这些东西可能可以给你的，你在这些东西当中想得到满足也不会得到满足，你是要透过那一位为我们承受了所有的缺乏原本丰富的主，他来供应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来代替我们，他来应许我们，并且在这一切当中他与我们同在。阿们。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的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面对的，但是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甚至我知道有些人正在失败当中，他不是说将要失败，而是正在失败，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耶稣三次引用圣经的话语回应撒旦，都是出自生命记这卷书。生命记这卷书很有意思，他其实是神的儿子以色列在旷野漂泊了40年之后，对那40年的一个总结和提炼，对那40年的回顾之后，我要对这40年发出一个神话语光照之下的剖析和分析。于是生命记总是说，以色列啊，我今日将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我将神的话语摆在你的面前，让你透过这40年神的话语的光照来知道该如何去生活。 但是你知道，其实40年的旷野漂泊，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今生的许多或大或小的试探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其实每天面对试探的时候大部分都在成功，抱歉，我觉得你在撒谎。其实你我很多的时候在面对一个一个的试探的时候，我倒是觉得符合事实情况的是，大部分我们都在失败，从一个失败走向另外一个失败。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外一个失败，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外一个失败。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拜偶像，到了迦南地依然拜偶像，在旷野转圈圈，到了迦南地依然恶性循环。到旷野，在旷野不信神，想回埃及，到了迦南地依然想要去依靠埃及，依靠亚述，依靠巴比伦，没变过，从始至终没变过。虽然上帝早就赐给了以色列人胜过旷野、胜过撒旦、胜过肉体的武器，这个武器是什么？神的话，生命记的话。耶稣在这里三次全部引用了生命记的话。换句话说，是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拥有这个武器？因为这是耶稣引用的，意味着他们才是第一受书人嘛，以色列人。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失败了，他们忽略了用这些武器来对付撒旦、对付自我、对付自私、对付肉体和对付这个世界。一位牧师这样说，以色列人呢，上帝从3500年前就开始赐给他们圣经，对不对？但是整体上来讲呢，他们这个圣经太宝贵了，但是呢，他们好像一个保管员，图书保管员，他们把这个图书保管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天天擦，就是不翻开来看，或者说天天看就是不用。像不像我们？我们天天看圣经就是不用，打死都不用，是不是天天读经？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人读经进度还是依然是没落下的，对不对？当然有些也落下了，那是更严重的问题，对吧？但是每天读了之后，起来照圣经相反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以色列人啊，千万不要藐视他们，因为我们也在走他们的老路。他们像一个圣经保管员一样，他们拥有了整个宇宙最宝贵的那个武器，对付撒旦、对付罪恶、对付肉体的武器，他们拥有，但是几千年来他们常常不用或者误用。于是耶稣来到旷野，他拿起了那个被以色列人丢在地上的武器，拿起了被以色列人忽视的武器，去代替那些40年在旷野发怨言的以色列人重新的走一遍旷野。以色列人40年，他在那里40天。各位，我必须提醒大家，耶稣基督自己并不需要打败魔鬼，是不是？因为魔鬼在他面前连叫板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去到旷野40天去经历魔鬼的试探？因为耶稣在那里要成为新的以色列，他要代替以色列人去打败那一个曾经打败他们的魔鬼。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是带着整个的天使天君来，那么即使他胜过了魔鬼，对我们的救赎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会说他胜了，我们又胜不过。因此福音在这里的实质就是，耶稣不是来帮助我们的，耶稣是来代替我们的。他进入旷野是来代替我们的，因此旷野试探的故事是一个代替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帮助的故事。可惜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希望耶稣帮助他而不是代替他。再说一遍，可惜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希望耶稣帮助他而不是代替他。帮助他更健康，帮助他更有钱，帮助他更成功，甚至帮助他更自私，帮助他更自我，帮助他更贪爱世界。但是 却不是拯救他脱离罪恶、撒旦和死亡。求主来怜悯我们。马太福音到此为止，你有没有发现他几乎重复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的全部历史？耶稣被追杀，他逃到埃及，他重复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历史。耶稣出埃及重新回到加利利，他重复了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重复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历史，因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保罗说他们都从云中、从海中受洗归了摩西。过红海是一场洗礼。他进入旷野40天，重复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漂泊的历史。他再一次的成为悖逆的、失败的、软弱的、糟糕的以色列人的代替者。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样的悖逆，一样的失败，一样的糟糕，一样的软弱，他要替我们来胜过魔鬼，他要替我们来完成我们自己完成不了的事，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那位主。因此耶稣在我们每一个失败的地方都代替了我们。阿们。耶稣在我们每一个失败的地方都代替我们，这才是福音。起初魔鬼试探第一个亚当，这是我们悲惨命运的开始，对吧？但如今上帝的儿子来了，他要接替第一个亚当，成为第二个亚当，成为新人类的开始。他要来代替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这个就是代替的福音。其实福音不是关乎你我能否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一直在想哈，不是关乎你我能否胜过这三个试探，推翻这三座大山。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你肯定胜不过，我肯定胜不过这三个试探，你连一个都胜不过，我连一个都胜不过。因此耶稣为我们进入了旷野的试探，去胜过他。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胜过，或者至少明天可以胜过的人，其实根本还没明白福音。到底是让耶稣来帮我一把呢，还是让耶稣来代替我呢？让耶稣来帮我一把，这只是一种人的宗教。所有世俗的宗教都是让他所拜的神来帮他一把，来扶他一把，走上马扶一程，让他的人生继续原来的人生目的，对不对？但是基督信仰确实是让耶稣来代替我，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有一个全新的人生的方向、目的、价值和意义。你突然发现我们特别喜欢被帮助，却不喜欢被代替。因为被帮助并不会打破我们原有的固有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对不对？帮助我让我更加坚持，或者更快速的达到我原有的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但是被代替呢？被代替是起点、终点、过程全部重新翻一个样，是另开辟一条路出来。那条路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那条路是我们陌生的、不熟悉的，那是一条走向哥哥他十字架的路，那是一条受苦和羞辱的路，那是一条舍己的路，那是一条我们不愿意走的路，那是一条与自我为敌的路，那是一条我们非极度陌生的路。但是这才是福音，这才是福音。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信他替你进入了旷野。如果你不信耶稣替你走进了旷野，那你就必须自己亲自再走这今生的70年、80年的旷野，是不是？一定是的呀。如果你不信耶稣为你走进了旷野，那今生这7、8年对你我而言，这条旷野的路你就必须自己走下来，跪着也要走完啊！这个悲壮和悲情都出来了，对不对？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问题是耶稣不想让你自己选这条路啊，他要来替你走这条路呀。你需要的是信靠他，你需要的是来到他的面前。你要知道的是，你今生走这70、80年，你也绝不会成功的，因为历史告诉你我说，那曾经进入了旷野的以色列人40年了也没成功。你知道，换作是你，换作是我，也一样，不要高估自己，对不对？ 福音就是相信上帝的儿子代替你我走入了那一个我们怎么也走不出来的旷野，他走进去了。起初那个旷野，你知道在那一代人的身上，一位嫩的儿子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出来了。现在那一位真正的约书亚，真正的耶稣，跟约书亚是希伯来词，耶稣是约书亚的希伯来词翻译到的希腊文的词，耶稣同一个字。40天之后他从旷野当中走出来了。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得救了。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知道你得救了，并且这一场旷野之战正是这场救赎之战的序幕。因为旷野的试探是一场序幕，最后一幕是十字架上耶稣的受死。你知道那已经为你进入旷野的，他也必定为你上十字架。因为这两件事情在本质上是一件事情，因为他要透过自己的降卑受苦来代替我们，来拯救我们。阿们。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不是被帮助，而是被拯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不是被服役吧，而是被他圣洁荣耀的生命来代替。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进入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常常抱怨发牢骚，于是你进入了我们这个抱怨发牢骚的世界。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常常为自己的缺乏，每一天的烦恼，每一天的焦虑，甚至彼此伤害，于是你进入了这个缺乏和不耐烦的世界，你来承受这些的伤害。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发怨言，而你在旷野当中来忍耐我们。你不但忍受魔鬼的试探，其实你真正忍耐的正是我们这些在魔鬼的试探面前背叛了你的人。你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儿子，好叫我们这些常常被魔鬼欺骗的人，常常忽略了你的人，常常与神为敌的人成为了神的儿女。求主来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拒绝魔鬼为这个世界所开出来的药方和解决方案，就是把石头变成饼。因为那十字架上真正的唯一的最终的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变成了饼给我们吃，你把你自己的身体破碎了，喂养我们那个饥饿的饥渴的身体。主啊，让我们来跟随你走这条天国的福音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